还有另一个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听有些的内容的时候呢，要培养这个整体来听的那个习惯啊。比如说是这样的了，你可不可以给我看爸爸？耶稣说：“我就是爸爸。”你看到我的话，看到爸爸一样，明白吗？其实以赛亚书第九章嘛，不是九章的话，第十一章啊，九章那边说耶稣是谁呢？奇妙者，还有爸爸、父神、和平之王。也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一节，得救的人在额头上有耶稣基督的羔羊的名和神的名、父神的名。羔羊就是耶稣，在那边的神的名就是耶稣。那么耶稣是父神吗？不是的了，三位一体，有父神，有耶稣，有圣灵，不同的。但是他们怎么样，好像一体一个人那样来行动。那么有一天牧师说，你们是基督，那么这个是你是弥赛亚，你是耶稣，不是这个的意思，你是耶稣那样的人的意思。然后一直后面一直说被恩膏的意思，基督是被恩膏的。被恩膏是什么意思呢？有恩膏的，有高莫的，也受到恩膏的。高莫的是谁呢？是我们的上帝了。你是谁呢？被恩膏的。我没有说你是高莫的，高莫的是上帝，但是你是谁呢？被恩膏的。整体来听，整体来看，你是基督，这个的意思是你是耶稣，你是那个弥赛亚，不是这个的意思。你是什么人？你是人，你是被召的，但是你是谁呢？耶稣那样的，你是很厉害的。强调的地方那个了，不是强调的地方，你就是耶稣，你就是弥赛亚，你就是上帝，这个是异端。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耶稣也是异端。耶稣也怎么说呢？我是爸爸，看到我的话看到爸爸一样。但是耶稣是爸爸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父神，有耶稣，有圣灵。但是以赛亚书第九章怎么说呢？耶稣是爸爸、父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就是父神，父神就是耶稣，不是这个的意思。耶稣拥有了父神的特色。所以我们听什么话的时候，不要单单抓到那个 vocabulary， 华文说那个单字，对不对？整体来看前后的内容。牧师也有一天正当我的时候说了，你是基督哦，但是你是被恩膏的。为什么忽略掉被恩膏的这句话？然后牧师说这个很危险。所以呢，听什么话的时候呢，整体来听了，要不然被恶者受欺骗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怎么做能够得胜呢？怎么做能够得胜？无论怎么样，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经常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做才对呢？或者是面对问题的时候怎么做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呢？为了处理这个问题，不断的培养能力力量，那么可以吗？当然有些的问题是你培养你的力量你的能力的话可以处理的，但是呢，在我们的人生呢，虽然你有钱你有才干，但是也很多很多的事情 不能够处理，不是吗？对不对？那么怎么做能够处理我所面对的这些的问题呢？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问题是从罪而来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了。这样来看的话，人生是什么？人生是属灵征战的意思了。如果在这世上没有罪的话，人呢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三十一节也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对不对？上帝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了，上帝所创造的怎么样呢？看着是甚好的，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的意思了。所以呢，现在我在这边面对问题，意思什么呢？有罪的意思了。不管是你个人的罪，这个社会上的罪，这个国家的罪，无论怎么样，有罪的缘故，人呢会面对各样各色的问题。先明白这一点啊，知道这一点的话，也进一步可以知道了啊，人生是属灵征战。那么人生是属灵征战的话，靠着你的努力和能力来，很多很多的事情呢无法处理，一定需要上帝的能力，一定需要上帝帮我们来打仗，那时我们才能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内容嘛。那么第十节说，我们一定需要耶稣基督的能力了。你看在这边整体来看的话怎么样呢？你不是基督，基督的话为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的能力呢？能力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对不对？所以呢，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整体来听了，不要只是抓住一个字，然后是不是一端啊？不要这样的了。我们需要耶稣的能力了，为什么呢？第十二节，因为人生是属灵征战的缘故了。所以呢，只有耶稣基督的能力才能攻破这个恶者的势力了。靠着你的努力，靠着你的能力来，没有方法攻破恶者的势力。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再来读一下，请。因我们并不是为属血气的征战啊！你看，不要靠着你的努力能力来处理事情。当然，有些事情是可以的了，但是很多的事情呢，很多的问题呢，没有方法啊。比如说是这样的了，有一个牧师的孩子那么反抗，所以那个爸爸就是那个牧师天天赶鬼的啊。但是呢，这个儿子的问题没有方法处理，还是这个儿子那么恐怖的反抗爸爸。那么怎么处理这个儿子的问题呢？到底怎么做这个儿子会变成很乖的孩子？没有方法。我刚刚说了，人的问题是从罪而来的，从恶者而来的。真的吗？看接下来，请。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恶者呢有不同等级，有些恶者呢没有那么厉害，有些恶者呢很能干，很厉害。现在说明恶者的种类。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礼拜天要分享的，你们为什么不能赶鬼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 因为你们不够信心了，然后说你们不够祷告跟禁食。好，华文圣经没有讲禁食，看原文的话，祷告和禁食，意思是什么呢？信心也需要成长的意思了，也有大的信心，也有小的信心，也有中间的信心。那么现在你们所面对的那个鬼呢，需要大的信心，需要大的信心。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说明这一点，魔鬼呢也有小鬼，也有中鬼，也有大鬼。所以呢我们呢需要哦，所以呢没有祷告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成长，我们禁食和祷告来能够哦培养更大更大更大的信心的意思了。嗯，你看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生是属灵征战，所以呢有些的问题呢靠着你的努力和能力来没有办法处理，一定需要上帝的能力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吗？啊，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吗？比如说你生气了，或者是你发脾气了，或者是你厌烦，或者是你讲攻击性的啊话语啊，比如说，那么张学良牧师告诉张兴牧师说：“今天我说跟你一起去圣托沙啊，但是。”张信牧师没有出现了，那么没有出现，因为张信牧师认为是昨天，昨天。那么张学良牧师再来说啊，不是昨天，是今天，今天。那么张信牧师回答说：“我听错了，你不要逼我。”不要这样回答，人为是这是性格，不是的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气发脾气厌烦回答的态度是攻击性的讲话啊，有人会告诉我什么内容，虽然他认错对不对，但是温柔的态度来可以回答，不需要你为什么这样，我知道，不要这样，这就是攻击性的态度了。圣经说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恶则会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定要弄清楚人生是属灵征战。所以呢明白这一点，所有的问题可以说是从罪而来的，真的是属灵征战吗？我刚刚说了发脾气生气厌烦讲攻击性的逆中的语气来回答这都是会发生属灵征战吗？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请生气却不要犯罪。你看生气是什么，发脾气是什么，你的性格你的习惯，圣经没有这样讲。那么不要温柔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为什么在我的生活里面会面对各样各色的问题，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生了什么属灵征战了。圣经没有说那个是你的性格，真的吗？这个是算是罪了。结果呢第二十七节，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看魔鬼会进来，人生是属灵征战， 看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了，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然我知道不容易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我自己本身随便讲，等一下看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这上没有完美的，但是一定要处理啊！我是不完美的，所以呢没有办法了。牧师说不要随便论断别人，因为如果论断别人的话，你也会犯同样的罪，所以呢你不要随便说什么话啊，不要这样的这样的回答。有人论断你的话，你也安安静静的接受了，你也不要用同样的方式来论断别人。你不要论断我，这句话也是怎么样呢？现在你也论断他的意思了不是吗？不是吗？现在论断什么呢？你为什么随便论断我呢？现在我也论断他嘛，你不要随便。耶稣那样安安静静，不要反驳，这才算是不要论断。要不然你不要论断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又论断他了一定要明白这是属灵征战，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看第三十节，不要我叫我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你看真的是属灵征战，如果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圣灵不能动工，不能得到上帝的能力，上帝不能帮助我们。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三十一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一切了，这个字红色笔来画圆圈，一切了，一切一切，没有小的，没有大的没有小小的变化，没有大的变化，没有了。你小小的变化也是变化也是罪第三十一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明白吗？那么听神的话，用神的话来，不要再来论断别人，安安静静的接受耶稣是上帝来的，人家把口水吐在他的脸上也没有反驳，他是上帝，他有能力可以杀他们，不是吗？误解耶稣也没有什么反驳，那么误解耶稣的话，耶稣用神性来可以解释给他们看，比如说那么那么厉害的神迹奇事来给他们看，不是吗？然后证明他的话，但是他也没有这样做，人家误解他的话，那让他来自由的误解他咯，但是最后他自己要负责，不明白神话语的话透过这样的经文，我们再来弄清楚真的人生是属灵征战。我说一句话一句话也不是性格，不是习惯，也不小心的话也会发生属灵征战，也会恶者会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 再来弄清楚，再来弄清楚。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呢，真的需要上帝的能力了。没有得到上帝的能力的话，无法抵挡这个黑暗的势力了。黑暗的势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或者是怎么做我们的上帝帮我们打仗呢？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一点。第一，悔改，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悔改。 上次我们学了悔改修补的意思，悔改是什么意思呢？一定要拆回以你以前住的地方而回到上帝的应许那边，这就是悔改的定义了。我再来讲，悔改修补的意思是一定拆回你以前 住的地方，而回到上帝的应许那边，这就是悔改。那么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一定拆毁老我，然后很单纯的接受神的话了，相信神的话了，顺从神的话。 这就是悔改，这就是修补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你一定要去我所指示的那个地方，这就是悔改，牛奶与蜜之地了。那么耶利米书第25章第5节， 你一定要离开恶行，老我了，然后回到上帝的话语那边，那时我们的上帝才能与我们同在同行。这就是悔改。看耶利米书第25章第5节，请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 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一定要进来伊甸园。什么人能够进来伊甸园呢？吃生命上的，生命树上的果子的人，这是听从神话语的人。 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你的感受、你的感情，这就是恶行，彻底的离开这些的，这就是悔改，这就是悔改。那么我们悔改的时候，才能处理所面对的问题了。所以再来讲一下，现在你 面对问题的话，安静下来，然后好好查看到底犯了什么罪，然后处理你所犯的罪，这就是悔改。没有悔改的话，我们的上帝不能够动工。 特别，牧师也更认真的祷告的内容了。特别你孩子的问题，那么对于牧师来讲，教会的问题，信徒就是牧师的孩子们嘛。那么孩子们的问题，你同事的问题，你的孩子为什么一直出问题呢？我刚刚说了。 那个牧师的儿子为什么一直反抗这个牧师呢？所以呢，这个牧师天天赶鬼了，但是不成功了，然后有一天才成功了。 真的孩子的问题就是属灵上的问题吗？你有罪的时候你的孩子出问题吗？你有罪的时候你的同事出问题吗？你有罪的时候你周围的人也会开始攻击你吗？我们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以前没有那么明白这句话，但是最近突然间上帝给我看这个经文了。到底周围的人为什么一直攻击我？为什么我的孩子们一直受到咒诅？当然他们自己本身也犯了罪了，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为什么他们犯了罪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犯了罪。我们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看，真的人生是属灵征战了，不是靠着我的努力能力来可以处理很有些的问题，一定需要上帝的能力了。所以你好好听从神的话，不要犯了罪的话怎么样呢？你天天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话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得胜了。特别在哪一个地方会得胜呢？看第四节，请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蒙福。你看你的孩子们也会蒙福。所以今天你的孩子一直受到咒诅，意思是什么呢？你犯了罪的意思。周围的人一直攻击你，周围的人一直麻烦你。圣经那么清楚地讲，我们好好信耶稣的话怎么样呢？你的孩子们会蒙福。也看第十五节，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十五节，请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看你犯了罪的话，和一大堆的咒诅临到自己本身，还有呢，临到哪一个人身上呢？第十八节，请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受咒诅。你看我们犯了罪的话怎么样呢？不只是自己也会面对问题，我们的孩子们也怎么样呢？受到咒诅。你的同事也一直不要跟你合作，所以呢，有什么问题的话不要怪别人啊。最近我也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点，不要怪别人，这是怎么样呢？坐下来啊，彻底的查看自己，彻底的悔改，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啊，在思想上，到底我犯了什么罪呢？那彻底的忏悔你以前住的那个家，这就是悔改。虽然那个牧师的儿子也终于得到医治了，这是让那个牧师来悔改了。那个牧师一直悔改的时候，儿子的问题慢慢的慢慢的不见。 我自己本身也很清楚经历到，不是我讲的，圣经说你好好信主的话，你的后代也会蒙福；你没有好好信主的话，你的后代也会受到咒诅。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的后代有问题，那么多查看自己的，不要怪别人。 不是偶然的了。刚刚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4章，那么发脾气会的吗？生气会的吗？厌烦会的吗？用攻击性的态度来讲话也会的吗？不是吗？对不对？会的了。但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些累积下来的话， 魔鬼会进来，但是很感谢神，上帝给我们悔改这个东西。我们会，不是不会，我们会犯了罪，但是很感谢神，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机会了，安静下来，悔改了，不要说，啊，原来是这样。 不是的了，比如说是这样的了，自己本身信主之前拜偶像那么严重，或者是信主之前随便讲话，或者是信主过后也不要悔改，随便讲话，这样做的话，这些都累积下来，带来我们后代的问题。 他们特地没有做错了，但是他们一直反抗，或者是他们离开耶稣，或者是他们的事情不太顺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很多孩子的问题可以处理啊。不知不觉，我们在某一个地方犯了罪了，比如说讨厌别人也好。 随便讲话也好，这是听神的话了。听神的话语的话，不只是你自己本身会蒙福，你的孩子也会蒙福，你的工作也会蒙福。但是你不听从神的话，你自己本身也很辛苦。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悔改是太重要的了，没有比悔改更重要。我们不断的详细的找出来，详细的，比如说你怕你的孩子，该讲的也不敢讲，也是你拜偶像了，把你的孩子当成一个偶像。 我们列王记上，我忘记了第11章，肯定是11章了。11章那边说，你们彻底的拆毁祭坛，那时你们才能建立圣所。列王记上第11章第几节我忘记了。这是我的记忆是第11章在那边，你们巴黎的祭坛等等。 彻底的拆毁这些的偶像，工作变成你的偶像，不要了。这些我们很容易忽略掉的了。比如说是这样的了，牧师或者是师母骂我们的侍者弟兄，骂我们的侍者弟兄为什么不行呢？也可以啊。那么牧师。 或者是师母随便骂我们的侍者弟兄，那么他如果牧师或者是师母有问题的话，上帝会自己处理。但是我们的侍者弟兄呢，不需要自己要报仇，饶恕了，有道理的话接受了，有道理的话悔改了，不要说哦你骂我了。 然后感情用事，这些都慢慢的累积下来， 现在举一个例子而已啊。因为我发现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呢，没有注意看这些的了。这些的在日常生活里面啊，不管是夫妻的关系里面也好，你跟别人的关系里面也好，或者是你跟别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也好，或者是你跟牧师之间的关系也好，这些小小的东西随便，这些累积下来，那么产生一个破洞，结果呢恶就进来。问题在哪里呢？你的后代受到咒诅，问题在这里了，不只是你自己本身。以前虽然读过几次，但是没有那么注意到了。但是最近我也经历到有些的事情，然后突然间我的眼睛看到这个经文，哦，好好信主的话，我的后代也会蒙福。没有好好信主的话，我的后代也受到咒诅。然后再坐下来，那再来查看自己，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思想上，到底犯了什么罪？不断的悔改，那是这个孩子的问题才能变好。不要误解，所有的其实都我有问题，不是，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爸爸妈妈需要悔改。我们爸爸妈妈好好悔改的话，可能我孩子的目的是知道那个问题呢，可能会不见。不是我讲的，圣经申命记第28章第4节也那么清楚的讲，你好好跟从耶稣的话怎么样呢？你的孩子蒙福。不是的话怎么样呢？你的孩子不晓得变。不要把这个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很多孩子的问题有盼望了，可以处理的了，让他们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圣经那么清楚的讲，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昨天我听了有一个牧师的见证，他的孩子不会讲话，已经是7岁了，那个爸爸也天天赶鬼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哑巴鬼出去啊！但是没什么用的了。那么有一个牧师，他现在住在美国那边的，那个牧师有一天拜访了那个牧师的家，那么痛苦嘛，自己的孩子什么都正常，但是已经是7岁，但是不会讲话。那么住在美国的那个牧师告诉那个牧师了，你以前有没有许愿过的内容啊？比如说我要做牧师，然后不要做牧师，或者是我要帮助张学良牧师，然后不要帮助张学良牧师，这就是许愿嘛，对不对？以前他许愿了什么东西？那么住在美国的那个牧师提醒，你以前许愿过什么东西？然后你没有遵守你的许愿。我忘记了这个传道书第五章左右了，第五章或者是第六章那边，你许愿过然后不要遵守你的许愿的话，上帝不会放过你啊。所以呢，讲骗话的危险性在这里了。比如说你吃 buffet， 然后离开 buffet 店的时候偷偷包有些的 buffet 出来，这个也是骗人的，不要小看这些的，彻底的悔改。所以告诉那个牧师了，然后那个牧师想起以前他许愿过的那个内容，然后悔改了， 悔改过后呢，这个七岁的孩子不会讲话吗？但是突然间开始讲话，真的圣经没有骗我们。所以这样来看的话，现在你很多很多孩子的问题有盼望了。我们爸爸妈妈好好悔改的话怎么样呢？他们的问题会变成正常，明白吗？悔改的重要性。那么第二呢，怎么做能够得到上帝的能力呢？第一个是悔改了，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呢？抵挡魔鬼了啊，抵挡魔鬼。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抵挡魔鬼。那么多的基督徒呢，听起来信主，你信主的话一定要承认有看得见的世界，也有看不见的世界。但是包括牧师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不信属灵方面的世界，结果呢，有什么事情的话，只是想想什么呢？用人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想法看法，根本不承认属灵征战，根本不承认赶鬼，这是怎么样呢？面对什么事情的话，从头到末了就是想吃药去看医生等等。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一定静下来然后悔改。第二呢，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有些的事情呢需要赶鬼，需要抵挡，抵挡这个魔鬼。那么怎么抵挡魔鬼呢？把你里面的惧怕、担心、忧虑、埋怨、悔改一样的了，对不对？彻底的处理。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内容。特别第八节怎么说呢？魔鬼真的要寻找可吞吃的人，真的有魔鬼。但是包括牧师几乎理论上承认有魔鬼，但他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哎呀，你是异端，哪里有魔鬼？这里有魔鬼。你说哪里有魔鬼？这里有魔鬼。这里有魔鬼。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一直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呢，第九节怎么说呢？抵挡魔鬼了。怎么抵挡魔鬼呢？又不要误解，哎呀，牧师反对吃药，牧师反对去看医生，不是的了。先考虑什么呢？悔改。第二考虑是什么呢？抵挡魔鬼。怎么抵挡魔鬼呢？不要惧怕，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癌？那么去看医生啊，当然可以啊，但是为什么先不要想抵挡魔鬼？为什么肚子不舒服呢？吃错了吗？或者是最近想多吗？或者是最近有烦恼吗？或者是最近一直担心我的健康吗？不是的了，先怎么样呢？明白发生了属灵征战，然后透过医生来确认攻击哪一个地方，然后因着那个事情来，也不需要惧怕、担心、忧虑。我经常没有说了吗？牧师也会生病。坦白讲，两个礼拜前有一点不舒服，头胀胀，还有鼻子呢有一点火，有热气的呼吸的话怎么样呢？火龙那样火可以出来。有一点热气，没有那么严重。还有呢，有一点的流鼻涕。那么怎么处理呢？你死定了。怎么碰上帝的殿？你不能，没有资格继续留在 我的鼻子里，然后不见了。你抵挡魔鬼，当他经过 7-11 的时候，买了 Panadol。然后吃了两粒片了刀，我没有惧怕担心忧虑。最近的感冒呢，吃药的话3个礼拜才能医好，对不对？以前是1个礼拜，但是后来是2个礼拜了。但是最近的感冒呢，差不多需要3个礼拜了。你吃药的话3个礼拜。不吃药的话21天才能医好，不是吗？你们自己经历吗？你吃药也是立刻医好吗？我吃了药，但是立刻医好了，通常是需要3个礼拜或者是21天。抵挡魔鬼，不要误解我牧师，不要反对吃药去看医生，不是的，先抵挡魔鬼。虽然吃药去看医生抵挡魔鬼，第三求神的旨意了，求神的旨意，特别怎么样呢？贪心，好好处理贪心。贪心不是上帝的旨意，吃的喝的穿的你已经处理好了，我们的上帝呢比你更清楚知道你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的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已经准备好了你需要的一切的神的意思，这是上帝的旨意了。虽然你里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一句话来说贪心，另一句话来说肉体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上的情欲，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好好处理我们里面的肉体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要住 condominium， 我要住某某50个房间里面的，我要住8间房间里面，起码拥有一个水池啊，游泳池啊，游泳池吗？我也去过有一个家啊，他的家有8间房间，然后前面有游泳池，然后到了今天彻底的破产了，不只是破产，坐牢了。那时也我已经告诉他了，不要那么贪心，不要那么贪心，不要骗人来赚钱。拜访他的家的时候，我发现他骗人来赚钱，然后赚了那么多的钱。他是 All Creation 教会的信徒，不要又误解，不是 New Creation， All Creation。要弄清楚，好，整理一下，怎么做能够得胜呢？那上帝帮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才能得胜，对不对？这就是《申命记》28章7节的内容了。靠着你的能力努力来，没有方法赶鬼。上帝帮我们打仗的时候才能赶鬼啊，《申命记》28章7节。那么怎么做呢？悔改。怎么做呢？抵挡魔鬼。怎么做呢？求上帝的旨意了，不是求你要的。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呢帮我们赶鬼，帮我们打仗。好，我们最后看《申命记》28章7节。好，请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 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从7条路逃跑。你看，人生真的是属灵征战。有罪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恶就攻进来，靠着你的能力努力没有办法抵挡。上帝帮我们打仗的时候，攻进来你生命里面的这个恶者呢，三十六计逃走。昨天有人说三十二计不是三十二计，三十六计。那么我们今天也透过悔改祷告来处理你的问题，还有呢处理你后代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愿你这样带领我们，恩告我们，祝福了我们，医治了我们，再来打开了我们属灵上的眼睛，真的感谢你，赞美你啊！再来祝福这些人，再来医治这些人，再来恩告这些人，再来用你荣耀的光来充满这些人。主耶稣，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